弟兄姐妹平安，我很感谢神给我有这个的机会在你们的中间分享神的信息。我上一次来到你们当中的时候呢，我认识了刘弟兄。那刚刚刘弟兄呢是黄牧师带他从费城来聚会的，对不对呀？ Yeah. 那我今天再来的时候，我听说刘弟兄今天会接受水礼，这是神非常大的恩典，这个是一个很高兴的日子。我在这边特别在主里头祝福你，还有祝福你的一家，待会长老一定会欢迎你们。倘若你有圣经，我们再翻到诗篇三十九篇，诗篇三十九篇，诗篇三十九篇，诗篇三十九篇，我们刚刚所念的基段的圣经是大卫写的。他写的这个诗篇，他这样说，其中的一段第四节到第七节，大卫对人生的感慨，他这样说：耶和华啊，求你救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这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的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世人行动时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您。诗篇三十九篇在基段的圣经的里头呢，跟摩西写的诗篇九十篇我们刚刚所念的那一段，从第九节到十二节，我再念一次给我们同听。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轻化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日子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大卫是以色列的君王，而摩西是神人。摩西神人，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与神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不是说他没有过犯，也不是说他是完全的，乃是说他跟神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所以他叫神人。诗篇九十篇是神人摩西所写的，大卫是以色列的君王，那但是摩西呢是一位属灵的领袖，他与神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摩西是写了诗篇九十篇，他对人生的感慨。那大卫呢写诗篇三十九篇，当中有一段我们刚刚已经念了，他也是对人生有不同的感慨。而当我们看他们对人生的看法的时候，我们发觉其实他们对人生都有一个统一的感受。我不知道你们今天的心情是怎么样，容许我分享一下，很简单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情。我在基段的日子的当中，在在这个历史教会，神给我有机会在你们当中来分享信息。几乎我每一趟来到你们的当中，我都看见梅恩姐妹。我站在这边讲到，那我就看到梅恩姐妹就在那边来弹琴。几乎每一次都是这样，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从这个星期开始，对我来说，他已经不在了。 他在天堂永远的与神同在，神把他接去，这是神的美意。当然我们有一种舍不得的感觉，那我想我们的感受都是一样。从今以后我再来这一边的时候，我看不见梅恩姐妹了，她现在与神永远的同在。看到梅恩姐妹的一生的时候，那我们都会有同一个有一些共同的感受。大卫还有摩西，他对人生的感受呢，从这两篇的诗篇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的重点，都是同一个的感受。第一个的重点对于人生的这个的感受呢，就是说人生是非常的短暂的，人生是短暂的。大卫怎么样说呢？他是一个的君王，他是以色列民族历史的当中一位民族的英雄，但是他对人生的感慨，他说第四节还有第五节，耶和华啊，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神啊，另外一种的称呼，神啊，求你救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就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他是一个君王，他什么都有了，但是面对人生，人生的里面充满了很多的变数，是我们不知道的。今天晚上我们去睡觉了，难保明天我们会起来的。我们习惯了，我们以为今天晚上我们去睡觉，那明天我们一定会起来的，不一定。有些我们通常白天早上我们开车去上班了，那我们就以为晚上我们一定会回家的，怎么知道有九又又呢？他们的家庭从来没有想过，他们的妻子从来没有想过，他们的孩子从来没有想过，那一天的 in the morning， 那一天的早上跟爸爸 kiss goodbye， 那一个的 kiss 是最后的一次的，从来没有人想到的，全然虚幻。耶和华啊，求你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呢？就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叫我的生命窄如手掌啊！倘若这个五个数不过去的两个手掌，就把我们的一生一只手指头代表十年的时候，我想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吧是超过两个手掌的。你是我的生，您大卫这样说，您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的一生的年数在你的面前。神是一位无限的神，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的啊！无论你是君王也好，无论你是总统也好，大卫的对人生的感慨就是说，我可以统治整个的国家，但是我不能够去延长我自己的寿命呢。在你的面前我们如同无有，因为神是无限的， He is infinite，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有限的人在无限的神的面前真的好像是无有一样。我们以为最平安，我们以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妄。人生真的很难说的，在我们以为自己最稳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结束了。我怎么样会想到，我上一个月来这边，我看到妹姐妹，我发觉她那一阵子很累啊，我很想那一天完了以后，我很想跟他打一个的招呼，但是没有来不及。同时我想我在见他的时候，在天堂去见他吧，拿 哪会想到我这一趟来已经看不到他了，他再不会坐在那边来弹琴了。人生继续这么虚幻，人生既然是这么短暂的时候，那我们不能不问说，做人究竟有什么的意义呢？人生到底有什么的意思呢？倘若在我们的当中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像牧师在主里头，我们每一位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主的里面，我们都要这样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们要问一问说，我们的灵魂有一天会到哪儿去呢？我们的身体会到，总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会结束的，但是我们的灵魂会到哪儿去呢？May 的身体已经不在我们的当中了，但是他的灵魂却是永远与神同在。今天我们要问我们自己说，特别在座的当中有慕道的朋友，有我们的爸爸，有我们的妈妈，有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在我们的当中的，我们要问一问说，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我们来了 New York 了，不要忘记那个九又又呢，那个是很厉害的提醒我们说，人生是非常的短暂。无论你是君皇也好，无论你是 CEO 也好，我们总有一天都要面对生命的死亡。那做人是有什么的意义呢？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过去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会到哪儿去呢？妹姐妹已经不在我们的中间了，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要问我们问自己，到底我们的生命有什么的意义呢？我们有没有为主而活？好好的在每一天的日子的当中，我们为主来做工呢？生命不在乎长短，我不知道妹姐妹的年龄有多长，我不晓得，但是我想我们的生命不在乎长短，只在乎生命内容的充实。过去有好几年的时间，我有这个的福气，我跟妹姐妹有不少一同服侍的机会。以前我从来不认识她，后来我到了主恩堂帮忙的时候，原来在他的一生的当中，他对主恩堂付出了很多，他爱神的教会，因为他深深的感觉到神爱他。以前我不认识他，后来我到了主恩堂帮忙的时候，我看到这位的姐妹的摆上，原来他用很多的时间在教会的里头，他服侍主，有一些的特会我跟他一同的服侍，我们都觉得他非常有恩赐，他会弹琴，他英语的能力非常的高，在我所认识这么多人的当中，我想他的英语的能力真的是了不起的。然而他是这么的谦卑，他从来没有夸赞自己的，他从来都是安安静静的隐藏在那边来服侍，弹琴完了以后他就安安静静的坐在那边了。然而他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为神的事工来摆上。原来他也对神学教育非常有负担，你们可能不知道吧，现在我跟你们来分享，他对这个 Naya College 还有我们的神学院非常的支持，他跟我们以前的那一位的院长非常的熟，他很支持我们神学院的侍奉神学院的工作。我们都怀念妹姐妹，生命不在乎长短，但是在乎我们生命内容是不是充实呢？大卫他是一位的君皇，他对人生的感慨就是说，他说耶和华啊，求你叫我晓得我生之中 我的寿命不长呢，没有一个人是长活不死的，没有，有一天很可能在我们想不到的那一天，我们就离开世界了。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两手空空的来见主呢？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有这么丰富的恩典，他常常看顾我们，他常常与我们的事为念。那我们为主做工有多少呢？生命不在乎长短，但非常在乎生命内容的充实。神人摩西，他年纪很老了，当他写那个诗篇90篇的时候，他的年纪已经非常老了，就好像刚刚我们所背的诗篇，大卫写的诗篇23篇一样。摩西他走过从前，他为主在主的怜悯的当中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然后他对生命的感慨，他这样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的叹息，人生唉就这样过去了。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或是90岁，或是100岁吧，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神啊，既然人生是这么的短暂，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有一些人活到70岁，有一些人80岁，有一些人更加长一点，但无论怎么样，人生好像一列的火车，每一站都有人下车的。当我们下车的时候，我们会到哪儿去呢？求您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那个意思就是说，摩西对神说：神啊，求您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活得有意义，怎么样去活得更充实，怎么样不要单单为了两餐而忙碌，叫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为人，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活得更有意义。求您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摩西来到神的面前，求得着一个智慧的心。他不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啊，摩西是个大有学问的人，是当时的高级的知识分子吧，就等如在我们的当中有不少是高级知识分子一样。他精通了当时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当时埃及都等如今天的美国的三端的那个的研究学问的一个的学府吧，他就好像他在 Harvard 已经拿到了他的博士学位或是后博士的研究吧，他精通了当时埃及人的一切的学问，他行事他做事他办事都非常有能力，他都是个非常能干的人。但是当摩西他面对一个短暂的人生的时候，他发觉不是学问可以帮助他去面对人生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变数，人生有很多的挑战是过于学问所能够去面对的。一个有学问的人就是表示他在某一门的学科学有精专， 譬如说他在科学的研究上他非常有学问，在医学在法律等等，在本科上在某一个的学科上他有很深入的研究，学有精专，但不表示他一定懂得去管理掌握他的人生的，不一定，不一定。一个有学问的人不一定能够过一个充实人生的人，一个有学问的人不一定就是懂得去做人的人。面对几十年的人生，我们需要什么？摩西发觉学问不可以单单以学问来应付那个人生的，做人需要有做人的智慧，存在的智慧。智慧跟学问不同，一个有学问的人不一定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有学问的人不一定他就是懂得去做人的。甚至于我们可以这样说，有不少有学问的人是非常难相处的人，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去做人啊。我在说面对这个短暂的人生的时候，摩西的感受就是说，虽然我已经是个的高级知识分子了，但是我发觉学问是不能够救我去应付人生的。他需要什么？他需要做人的智慧。做人的智慧就是懂得怎么样去处理人生的问题，懂得怎么样去处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懂得怎么样去处理我们与自己的关系，懂得怎么样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处理人际关系需要什么？不一定需要学问，但一定需要智慧。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面对这个宇宙穹苍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不一定需要科学的研究，我们需要心灵的体会，体会创造出的存在，体会我与他之间的关系。这个是需要做人的智慧 wisdom。 当我们面对所有的这个世界的钱财的时候，我们不要变成物质主义，因为在我们的里头还有精神的需要，还有心灵的需要，我们需要去爱和被爱。这些的一切都不是学问可以带给我们的，是神要给我们的智慧，才能叫我们去面对人生。所以圣经这样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摩西他面对这个短暂的人生的时候，他求神说，神啊，求您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在短暂的人生的当中，我们活得更有意义，我们活得更充实。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没有空跑几条的人生的道路，那我们就需要智慧，我们需要存在的智慧。今天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呢？今天我们与自己的关系怎么样呢？在我们的内心我们有平安吗？今天我们与人的关系怎么样呢？我们的人际关系怎么样呢？今天我们与物质之间的关系又是怎么样呢？这些都需要神给我们的智慧去均衡，去平衡，去均衡。这是摩西还有大卫对人生的第一个的感慨。第二个的感慨，大卫写这个诗篇39篇的时候，在第六节他这样说，他说啊，世人行动时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 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这是大卫对人生的第二个的感慨，就是说人生不要只为生活忙。这是大卫作为一个的君王，他当时啊，原来古代的人跟现代的人都是一样的，都是追求金钱财宝，金钱财宝。我们说现在我们现代人很忙，对不对？原来古代的人都是已经很忙了，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大卫君王他这样说的。他说，当我看到这些的百姓的时候，看到民间一切的活动的时候，他们很忙哦。今天的人也是一样，他们很忙哦，忙到乱的，但是全部都是枉然的。大卫对人生的感慨这样说，他说他们忙乱真是枉然啊，他们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可以为他们来收取呢。不是说财宝不重要，而是说生命的平安更重要。让我再说一次，不是说钱财不重要，乃是说生命的平安是更重要。我们每一天都很忙，但我们可以不可以安静的来问问自己，说我们是为了谁来辛苦，我们为了谁来忙呢？我们忙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是为谁辛苦？我们是为谁来忙呢？到底我们忙些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么忙呢？在人生的当中，我们不是说财宝或是两餐三餐干活不是不重要，而是说原来在您和我的生命的里头，心灵的健康，精神的健康，心境的平安，内心的满足等等等等，这些都不是金钱可以买得到的。这些比如说心灵的健康，精神的健康，心境的平安，内心的平安，这些都不是金钱可以买得到的，是我们与神之间建立了一个生命的关系，才可以得到心境的平安，才可以叫我们生命有一个的目标，才可以叫我们活得更有意义，更落实。摩西这样说，当他在这个的晚年的时候，他写诗篇九十篇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穷人。不要忘记，我们刚刚现在我们谈到人生的都不是那些穷人，没有很有缺乏的人，不是。大卫是一个的君王，摩西是个非常有学问的人，是在埃及的宫廷来长大的人，是很有背景的人。但是摩西发觉没有一样的事情可以叫他的心灵得到真正的满足的。他在第十四节还有十五节这样说，在诗篇九十篇十四节还有十五节这样说，他说求您，就是求神啊，求神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您照着您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可以喜乐。人生的当中，你说有真正的喜乐，从灵里头，从心灵里头出来的喜乐是多么的重要呢？摩西这样对神说，他对神说，神啊，求您使我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其他的东西我们都吃不饱的，现在饱了，但是明天又要吃了，后天又要吃了。没有这个世界，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样的东西叫我们永远的吃饱的。哦，好舒服啊！不不不不不，
啊，不不不，摩西说，摩西说，我有一样的事情，我有一样的东西，可以叫我们的心灵吃得饱饱的，就是什么？神的慈爱。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他的祷告说，求您使我们早早饱的你的慈爱，你的慈爱充满了我们，神的爱充满了我们的心灵，哎呀，我们就饱了，我们就满足了，我们就够了。诗篇二十三篇我们刚才也念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个是就说，倘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是我的神，他进入到我的生命的里头，我与他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的时候，那我就够了，我就满足了，我就不会觉得自己还缺乏了。这是大卫晚年的时候写诗篇二十三篇，他这样写，我们需要内心的满足。怎么样才可以叫我们的心灵得着满足呢？摩西这样说，求您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可以喜乐。有您与我们同在，我们饱得你的慈爱的时候，虽然在人世间难免会有这个苦难，难免会有这个的难过的事情，但是我们都不怕，因为你的慈爱满足了我的心，叫我有喜乐。我现在是帮忙宣恩堂，我在他们当中，我几乎每一个星期在他们的当中，因为他们的主任牧师还有另外一位的牧师也离开了，他们都没有牧师，所以神的灵感动我，那我就去帮忙宣恩堂。我在他们的当中有一段的时间，我常常跟他们一同的有教会的生活。在他们的当中有一位的姐妹，我非常的欣赏他，我非常的这个被他来感动。我没有告诉他，但是我今天安静在神的面前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再一次思想的时候，我要公开的要谢谢他，因为从他的生命的里头有一种满足生命的平安和喜乐，成为很多很多人的特别成为我一个的很大的一个的感动。他有 cancer， 他有癌症，他还在治疗的当中，但是他慢慢在康复的当中，但过了一阵子他又要去这个 chemo 了，到了一段的时间他又要去 chemo就这个的化疗，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就很珍惜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都是神给他的恩典与礼物，每一天的日子他能够再一次起来都是神给他的恩典，所以他很感恩哦，所以他充满了这个的赞美，所以他充满了这个的感恩，每一天的日子都是神给他的，他能够继续的活下去，每一天都是神给他的，每一天都是神给他的特殊的恩典哦，所以他好满足啊，因为有耶稣与他同在，因为他是属于神的哦，感谢神，神又给我有今天的日子了，所以他每一个的星期他都来到我们的当中，他就坐在那边去敬拜神，他敬拜神的时候，哎呀，他好开心啊，他好满足啊，他就安安静静的坐在那边，从他的脸上，从他的整个的生命的表现，我们就知道他有一种满足的喜乐，他好感恩啊，每一天都是神给他的恩典，他成为一个很有力的见证人，生命，我被他的生命感动啊，他辛苦不辛苦？他辛苦啊，不少的时候 他这样告诉我，肖牧师，前天我再去做化疗，很痛苦啊。但是每一天在痛苦的当中，就好像这个，就好像摩西这样说：“求您照这临时我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救我们什么？不是埋怨，不是埋怨，不是埋怨，不是埋怨。”我其实不配为他讲话，我不配为他讲话，因为我们都是健康的人，这些的见证就让他自己来说话吧，但是他不能在你们的当中。他说，摩西这样说，求你求我们在遭难的年岁，在受苦的日子的当中，叫我们喜乐。我们有神的灵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喜乐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妹姐妹已经不在我们的当中了，我不知道她给你们的感觉是怎么样。我每逢看到她的时候，她都是充满平安，充满满足的。他坐在那边来侍奉神，安安静静的，他从来没有在我与他的经历的当中，我听不到他埋怨什么，我听不到他埋怨什么。这是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功课。我们不要单单为生活而忙碌，而不知道忙些什么。我们还要追求心灵的健康，精神的健康，心境的平安，内心的满足。我们就以神为我们的满足，我们就以神为我们的喜乐吧。最后第三个的感慨，大卫还有摩西他们都同一个的感慨的，就是大卫这样说，第七节，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您。人生的希望是在乎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继续的依靠神。大卫在神的面前，他问自己说，来到神的面前，他问自己说，哎，大卫，我今天还要依靠什么呢？小保罗，你今天还要依靠什么呢？我们寄望于什么呢？我们的盼望在于什么呢？你寄望些什么呢？你的盼望在于什么呢？你依靠什么呢？我曾经对你们说，我在香港，我从小是在香港长大的。在小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的政治的宣传呢，大大的字这样写在这些的墙壁上，这些的海报这样说：“祖国是我们的靠山。”就是中国大陆啊，我从小就听到了，从小也看到了。祖国就是我们中国大陆是我们的靠山，不是，我们属于神的人，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靠山，我们的神才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的神才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神才是我们的靠山。为什么？因为他是全知的，他是全能的，他是完全爱我们的，爱我们的人你才可以去依靠他，对不对啊？因为他有能力，因为他是全能的，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我们才可以去依靠他。我们的神是位伟大无比的神，让我们来依靠他，让我们在一生一世的当中，我们不以别的作为我们的依靠，我们就单纯的来依靠我们的神。先知以赛亚，他被神的灵的感动，他对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他这样提醒他们说，我念这些的经文给你们听的时候，那你们一定会知道在什么的地方，是在以赛亚书第40章。先知以赛亚对 以色列的百姓这样说，他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神隐藏呢？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呢？为什么？先知以赛亚对当时的百姓这样说，为什么你们在那边埋怨说神都不理会我们呢？神都不神都不顾念我们呢？神好像离我们很远，为什么你们这样说呢？先知以赛亚这样说，您岂不曾知道吗？您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我们的神是配得、值得我们去依靠的。为什么？因为他永在的、永在的神，他永远存在，他以前存在，他今天存在，他明天、后天、将来他也存在，他是永在的神啊。他是创造地极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创造世界万物的真神，他是永远存在的，他是全能的神，他创造了这个宇宙，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他是蛮有智慧的，他知道我们的情况，他知道我们的光景。我们的神很爱我们啊，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身体的健康，你知道吗？心灵的健康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的。倘若我们要身体健康，我们心灵也要健康啊。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神会加我们力量。当我们疲乏的时候，我们的神会加我们力量。我们的身体可能会疲乏，但是我们的心灵不疲乏，我们的心灵不疲乏，因为神的灵与我们同在。然后先知这样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但那等候耶和华的，等候耶和华那个意思就是说，但那一些依靠他的人，等候他的人，依靠他，不是祖国是我们的靠山，乃是说我们的神，我们的耶和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靠山。我们依靠他的时候，我们等候他，那我们必重新得力，我们就好像一只白头鹰一样，我们就高飞了，我们就有勇气去面对人生许许多多的挑战呢。我曾经有一趟到 Alaska， 我从来不会忘记，我不会忘记到了 Alaska 看到什么，看到那些白头鹰，也 bull eagles。哇，他们好有力量哦！他们是在那个树，高高的树，高高的树，高高的山顶的山端那边站在那边，屹立在那边。哇，鹰，然后他们在空中来飞翔，风风这样。等啊等，好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有两种的力量，一种是身体的力量，那一种身体的力量可能会慢慢慢慢的衰退，另外一种的力量是心灵的力量。心灵的力量，我们等候耶和华的时候，我们会如鹰展翅上腾，我们越侍奉，我们越有力量。什么可以叫我们面对人生各样的困难、各样的挑战呢？心灵的力量，心灵的力量。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目投注在我们的神的身上。
我从来没有想到，上一个月我在你们的当中，跟鸡汤来到你们的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分别。从此以后，我在你们的当中，我看不到妹姐妹在这边去弹琴了。多少时候我离开这个的地方，我跟肖师母这样说，哦，他的钢琴真的好棒哦，很感动我们啊。他现在在天堂，永远与神同在了。但是他的一生，他没有空跑，他没有空跑，他在我们的当中为我们建立一个很好的生命的榜样，让您和我都好像妹恩姐妹一样。她的一生，特别她过去的十年二十年，特别的爱着。最近还在一个的婚礼的当中，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突然之间在很多人的声音的当中，很嘈杂的那个的声音的当中，他突然之间跟我谈到一些很深入的爱主的事情，很深入的人生的问题，人生的事情。想不到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分开了，但是他的生命的好榜样仍然在我们的心灵的当中。愿我们在我们的一生的当中，我们更加的爱着，好叫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充实。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原来你在我们的教会的里头建立了很多很多美好的见证人，他们就好像云彩一样环绕我们。主啊，我们为这些美好的见证人，他们多么的爱主，他们多么的追求，他们的生命是多么的充实。主啊，我们献上感恩，我们也献上赞美。主啊，我们也求你同样求我们更多的爱主。主啊，好求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充实，我们更加的有意义。现在你的仆人特别为刘弟兄来献上感恩，献上祷告，待会他要接受洗礼。主啊，这个是个荣耀的时刻，愿您得着当得的荣耀。主啊，我们的生命被你来改变，真的是献上感恩。主啊，求您在刘弟兄的人生的当中更彰显你的荣美。主啊，叫他能够立定他的心志，从此以后他要为主而活，因为耶稣改变了他的生命。主啊，叫他更爱主，更懂得为主而活。也求主祝福他的太太，祝福他的儿子，祝福他的家庭。我们愿意将一切荣耀归给天父。主啊，你的仆人也在为这个历史教会这个属灵的大家庭献上感恩，献上祷告。主啊，我们看到这个的家越来越兴旺。主啊，我们感谢主，愿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当中来运行，愿我们更被你来使用，更加的爱主，生命更摆上被你来使用，成为别人的祝福，特别成为在这个的社区的华人的祝福。谢谢主。我们也为我们的小孩子们，刚刚他们献诗，我们的心都受感动，我们深信我们的天父，主啊，您一定会受感动。愿主保守他们每一个读书聪明，他们更爱主耶稣，他们更明白真理，继续在你的爱里头来长大。主啊，祝福每一个的家庭。主啊，就我们的家庭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主啊，就夫妇之间能彼此相爱。主啊，建立一个更美更善的家庭。谢谢主，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